师傅的招呼，叫你问询，就不要顶礼了。说一拜，那你就不要，一定要磕三个头，一拜就是顶礼一拜。因为这个方向啊很有问题。你比如我们这个上边是佛殿，如果师傅要坐在那个冲着佛殿坐，或者法师冲着面朝佛坐，你要给他顶礼，你这后边是不是冲着佛了？那就是在他的旁边。你看我们这个晚上啊放蒙山呢，初十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啊，那个侍者呀行十方礼也都是在这个围罗的两边，或者是扳手的两边，或者是方丈的两边，面朝佛顶礼，这是一个小规矩。另外，好像这些话都不应该我讲啊，因为你们都皈依过师傅了，师傅应该都教才对啊。另外，我们拜佛呀，还是要一致，要花衣。我看到有的这样子，来三下，这个是不是哪一派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们这个拜佛的方式很多了，有密宗的拜法，密宗的拜法他整个趴在地下，两个腿伸得很直，整个趴在地上大拜。那么显教的拜法呢，也有一定的规定，印度的拜法也不同，所以它有壶跪，有长跪。壶跪就是一个腿跪，一个腿不跪，就像我们看唱戏的那种啊，朝拜皇帝啊，万岁啊，他用一个腿跪，一个腿不跪，那壶跪。长跪呢，就是两个腿都跪下来。但我们现在中国呢，在崇礼里边呢，规矩呢，差不多都是一致，拜佛都是一致。那么手啊，最初不要把它这样子，好像就有点密宗那个味道，有点密宗那种情形啊。最初总是要合掌当胸啊，然后啊拜下去，然后再翻过来。同时啊，这个垫步我一定要往后坐。坐的越坐的后边越好，不要你前面盖着后边撅了很高啊，也不雅观。这都是小动作，小动作，因为我们三宝弟子啊，要一切动作要求求如法。舍利弗，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，明文光佛，大眼坚佛，须弥灯佛，无量精进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，汝等众生当信事成赞，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这是六方诸佛共赞，赞叹阿弥陀佛，赞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释迦牟尼佛这个一代十教，最初从花眼经，最后到法华时，都是子规净土，都是叫我们呢往生西方。因为你们各位啊，可能都没有啊很完整的接触他的教义。你比如在花眼， 花眼海会，花眼经，花眼经那个入法界品呢，最后一品就是普贤恨愿品，那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品。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，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承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乃至到十者回向，他都是啊，导归极乐世界。所以啊，花眼时是叫大家念佛，很明显的往生西方。因为花眼经是报身佛说的，是释迦牟尼佛现报身佛说，当然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不过他现的身不同，现高大身还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不要说报身不是释迦牟尼佛，这个观念错误的啊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就具足三身，因为他说花眼境界的时候啊，也不是他现高大身，是来听一般的听众啊，就看见他就是高大身，并不是佛现身，是听众的根性啊，见到佛的身广大高大，这一点佛并没有变，听众的心理啊有变。在窝寒时，释迦牟尼佛现的这个丈六老比丘像，他也没有变，因为当时啊，一般的这个没有证到罗汉的人呢，自有啊，看见佛陀是跟他一样的。你比如说，我们随便一个人呢，如果他的程度或者他的境界各有不同，那他看你一个人呢，就有种种的身相不同，有种种的身相不同，并不是你在变，是每一个众生的根性不同。所以啊，一般讲花眼经呢是卢舍诺佛说的，其实卢舍诺佛啊也是释迦牟尼佛，就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报身智慧圆满这一方面而说的卢舍诺佛。窝寒呢讲小乘，当然是一般罗汉呢、啊、最初啊不想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引导他们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顶多说你们听我的话，用功断贪嗔痴，出分断生死，证涅槃，连成佛都不敢跟他们讲，连行菩萨道都不敢讲。所以后来这个大家证的罗汉果啊，有点啊自私自利了，说六亲不认了、啊、那就是大难道士各自夺门走啊，谁都不管。到了这个圆觉呢，稍稍的呀、啊、照顾了这个亲戚朋友，我念佛我也不要忘了你，我要打你个招呼，我们去念佛去，我听经我也找几个朋友来听经，这是圆觉的根性。如果独觉的根性，这个声闻的根性他不管了，听经他自己走了，念佛他自己走了，他让他不招呼。所以这个圆觉他有度众生的心理，但是很狭窄，范围很小，仅限于他这个亲戚朋友。到菩萨普度了，不分彼此了啊！希望大家都来种善根，大家呀都来听佛法，这是菩萨的心理。 所以到这个窝寒会上跟这个方等会上的中间也是倒归极乐的。楞严经，楞严经就是方等会上说的，里边专门有一品呢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这是净度五经之一，所以到方等会上啊才能倒归极乐，在窝寒会上啊大家还没有资格，因为他不想生西方，他的这个心量也狭窄，也不够大，根本就不度众生。所以到般若会上呢更是啊显示西方的殊胜，你像大乘起心论呢，马明菩萨他们都是强调往生西方。到法华会上呢，药王本四品呢更在文字上显出来了，说要生西方极乐国。如果这样子看起来啊，生西方啊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里边所引导的一个方向，共同的方向。在经里边讲啊，其他的经在末法末年呢、啊、最后啊都没有了，唯独这个净度五经啊多保留了100年，就是还希望大家呀知道往生西方这么一个路子。你比如我们现在啊已经啊接近于末法的这个终业了，末法的现象呢就是法要摩前，佛法就衰要，信心不坚固啊，魔力很强，这是法要摩前，大家不精进啊，大家没有恒常心，甚至于啊能说不能行，说行不能合一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有的批判某一部经是假的，某一部经不是佛说的，就开始批判了，那么就说是开始把这个法呀慢慢消灭了，这个经也不是真的，那个经也不是佛说的，我们还念它干什么呢？当然这个经典呢就慢慢就没有了，法宝就没有了。生宝呢互相的攻击，互相的扯后腿，互相的破坏，不知道团结。出家人破坏出家人很厉害啊，所以是啊这是末法的现象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你说叫和尚团结起来啊不容易，说能够带一连的兵啊不能带一个僧啊，你要说带一个和尚就不好带，他都有特性，孤僻性学识不够啊。我常常这么想，不受领导不能领导，不受人家常住的领导不听话，但是你可以领导啊，哎，他又领导不起来，又没有本事，这种人很难带。那么这样的互相啊攻击，你除了不出头，一出头啊他就给你戴了很多的帽子，把你压得头昏眼花，这生宝慢慢就没有了，生宝大家就不出来了啊，说自扫门前雪了，就不愿意出来了，什么讲经说法了，大家更没有兴趣了，那就自己住茅棚啊，念念佛了也就算了，弘法利生，这个众生不好度，无形中这个佛宝就受了影响，佛宝供在那里没人拜了，生宝不弘扬啊，经典没有了， 这个三宝就没有，三宝一没有，这个社会就乱了。三宝就是啊，纠正社会这个心理的一个利器，什么法律啊，什么监狱啊都没有用的，它是能够关他的身体，不能关他的心呢。我们三宝呢，由他的心里边感化，如果心里边感化，身体就不会犯，身体不犯呢，这社会就平安，一个社会平安呢，全部的世界都平安了，这是根本的问题。但现在有很多的，你看他们大专的学生啊，在校的学生啊，每一个学校都有佛学社，他们很诚恳的，很虔诚的，有的时间呢学佛啊，学死了，佛法是活的，应该是学佛法是很活泼的，不要死斑斑，佛法是圆融的，绝不是迷信的，学佛法要学活泼，要学圆融，那就是根本的问题，你要抓住，一切唯心造，你把这个心呢要控制好，这个心呢它能够发挥很多的作用啊，它尽量发挥出，但是你要把它控制住，降服其心。说我们学佛的人呢，要把自己的心呢降服住，然后啊他才能够从性而起修，从性德而起大用。如果你没有证到那个境界，是难以起作用的。经里面也常常讲，信解横正说，如果你要讲经说法呢，第一个要有信心，第二个要了解，第三个要修行，第四个要有所证悟，第五个才能讲经说法。如果要根据这种程序，我们就忏悔了，摸不到边，隔靴搔痒，抓不到痒处，完全是门外汉。所以我只有啊，每一次给学生讲课也好，公开演讲也好，总是给自己听，我这个讲不是给别人听，总是给自己听，启发自己，告诉自己，总是往这个方向走，不是说我讲给别人听，因为我没有那个本事，没有那个功能啊。所以这个是在学佛的过程里边呢应该有的态度，说出来各位做参考。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是释迦牟尼佛，所以我见势力不说此言，六方的诸佛呀共出广长舌相而赞叹，说善文呢是东方的佛，现在啊南方的佛也是一样赞叹，日月灯佛，这个日月灯都是就光明来讲，太阳月亮灯这个三种啊都是光明，这个日月灯佛呢就这个真虚宗三地来立名的，也就是一切字道种字一切种字而解释的，一切字啊如同月亮，道种字啊如同太阳，道种字就是度化众生，一切字就是观空，那么一切种字呢就如同灯，如同灯啊，这个就是日月灯佛了，也就是我们 本性中所具足的观空的智慧，度众生的智慧，空有不二的智慧，明文光佛说明了他的名称普文如同光明远照的意思。我在前几个讲次跟各位讲过，净土中的历代祖师到印光法师啊，是十三代，都是公推出来的，不是传法的，大家公认。你比如说在民国时代，我们从前不讲了，在民国时代印光法师大家公认他是念佛往生西方，所以我们呢念佛的时候也学着他那种灵岩山的念法，也就是这种的原因。那么净土宗啊，以印光法师啊，在民国以他为主，以他为主啊。当然最早是东晋时代的，这个法门呢是很早了，佛陀说的啊，马明龙树啊他们宣扬的。到中国啊，东晋的时候啊，慧远大师啊特别在庐山呢、啊。解莲社提倡念佛法门，所以这个名称远闻呢是自然的，不是人为的。我们现在很多的都是人为的，所以讲高僧啊名僧啊就这个道理。这个高僧啊都是他自然形成的，名僧啊可能还要用点手段才出名，这里边就有点出入。大言兼佛，言就是智慧，智慧一大呀可以兼佛众生，所以我们呢弘法为家务，度生是事业，但是以智慧为基础。你要没有智慧不能度众生，没有智慧啊不能弘法，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存那个念，那个妄想都不敢打。什么叫弘法，什么叫度众生，我自己都没度，我度谁呀、我弘的什么法，我一窍不通，还是啊自己用功。如果你有了智慧了，你就可以呀、等于大地一样的，能够生万物，能够合福万物，就大言兼佛。须弥灯佛，他身上的光明啊很大，如同须弥山一样。须弥山呢是妙高山，入水出水都八万四千由旬。一由旬呢在我们中国是四十里，叫一由旬，小由旬是四十里，中由旬呢是六十里，大由旬是八十里，八万四千个四十里这么高，出水面入水下边呢也是八万四千由旬。无量精进佛，精进的不杂叫做精，不退叫做进。念佛不掺杂妄念，这叫做精。每一天呢都要有进步，这就不退。如果你要保持原状啊，已经是后退了。我今天念一百句，明天还是念一百句，就等于后退了。每天都要增加一点，拜佛也好，念佛也好，总是啊往上增加，绝不能减少，不能以任何的理由啊减少念佛的拜佛的 次数，这叫无量精进佛。无量精进，无量就是在无量劫以来啊都不懈怠，不但是今生啊，生生世世的不懈怠，这叫无量精进佛。这个南方属火，这就表示继而长照的意思，火是照。佛光普照的意思，所以讲南方啊差不多都是讲了光明。舍利弗，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、无量相佛、无量闯佛、大光佛、大明佛、宝相佛、净光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，汝等众生当信是成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不念经。这个最后一句还是弥陀经原来的名字，这部弥陀经原来的名字就叫做成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不念经，后来叫做弥陀经。无量寿佛、无量相佛呀，无量寿佛不是阿弥陀佛，是同名同号。说我们在这个千佛呀、万佛呀这些个名字里边呢，同名的很多，并不是法藏比丘在发四十八愿所成的佛。所以根据无量寿经来讲啊，过无量的佛刹，同名释迦牟尼的那不知道有多少，或者同名叫观音的也不知道有多少。所以无量寿这几个字啊，并不是啊专门指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。所以讲这个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、无量相佛，佛的相好啊是庄严，一般讲起来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头顶上有右几相，你看佛陀呀这个头上都有个包包，这个包包就表示智慧啊，我们这个头上都没有包了啊。我在香港看他们妙法寺那个大殿的画像啊，历代的祖师啊上面都画一个包包啊，那就是右颈项，头上右颈项，眉间白毫相，这个相要重辅重的某一个佛学院有一个学生，他发心了这个地方烧一个香，两眉中间呢燃了一个香，好像就是眉间白毫相一样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这个白毫相不是烧的哟，你烧的不算数，要修哦啊。所以眉间呢白毫相，胸前万字相，万字就表示吉祥，吉祥如意的意思。乃至足下有千佛轮相、平等相、或者是有八万八千微尘的相好， 但是这种相呢，得来不易。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要修福德。福德怎么修呢？说百福成一相，修一百种福啊，才能有一相。这个一福啊就不简单了，在经里边讲啊，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眼睛都瞎了，你把它治好，